自轻他重的修法，辞呈罗朱堪部注。一、总数。自他平等，自他相换，自轻他重的修法，是按照深度逐渐加大，难度逐渐加强的修行次第来排列的。仅是自他平等的修法已不容易做到，后面的修法就更是难上加难。但无论多难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以前那些真正实实在在的修出来的善知识成就者们，都是从凡夫开始，经过点点滴滴的积累，从而走到巅峰境界的，没有一个是先天的佛。大家都知道，像米拉日巴那么伟大的人，当初也可谓罪恶滔天，但依靠佛法的力量，也最终获得了成就。他们是我们的榜样，如果能以他们为表率，仿效他们进行修习，就肯定会获得成就。无始以来，我们在世间法方面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操了很大的心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最后却劳而无功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世俗人仅仅这一世，从小到老，为了读书、婚姻、工作、生活、儿女等等，也是不遗余力、不惜工本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这些代价也不仅仅是一些身外之物，我们的青春、情感，以及时时刻刻的生命等珍贵之物，都不止一次的奉献在这些方面。但所谓的收获和回报却是微不足道的。比如说，虽然我们终日操劳、费尽心机，但在生病、衰老、死亡时，却只有独自一人去面对。既不可能由亲人、儿女来分担，也不可能由科学、哲学来解决，孑然一身，六亲无靠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学问可以给我们提供任何援助。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，就只有佛法。关于这一点，大家应当深有体会。在世间法方面，我们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却只不过是没有饿死、冻死的活在了人世间。如果将拥有的一点财产看作回报，那与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如果将得到的名利作为回报，但世间的名利究竟有多大的用处呢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平时人们将名利财产当作了不起的东西，但在功成名遂之后，如果真正要面临痛苦，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修法方面付出用于世间法的哪怕5%、10%的精力，我们现在就已经获得成就了。即使没有成就，也肯定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在修习佛法方面几乎没有花过什么时间，下过什么功夫，没有付出过什么，一直都在争权夺利、斤斤计较，所以到如今仍然一无所获。请各位反省一下，如果现在马上要离开人世，我们是否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把握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放下所有的世俗事物，却可以对世俗生活进行重新安排，改弦易辙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。如果能在深奥、殊胜、伟大的修行中投入少量的精力，即使不成就，起码也有把握生生世世不堕恶趣。很多佛教徒已接近或超过中年，谁都不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有多长，也许几天，也许几年，也许几十年。但无论多长，都总有一天会过去。在短暂的人生过去之后，我们是否还有选择的自由空间呢？绝不可能。如果不好好修行， 与来之不易的人身失之交臂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生活等世间压力，却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修行，拥有着主宰自己来世去向的权利。因此，抓住现在的大好时机，尽量忙里偷闲地安排时间用于修行是十分重要的。众所周知，古代人虽然也有烦恼，但与现代人相比却显得很轻微。末法时期，众生的烦恼是极其粗大的，在有限的生命已经耗费了30%、40%甚至50%，生命的乐章已经接近尾声，属于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对症下药，修持一种立竿见影的殊胜之法。虽然修行的道路有84000条，但一般的法门却很难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提纲挈领，抓住重点。所谓重点，就是两个，方便和智慧。所谓方便，就是指方法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以菩提心为中心，其他的方法都围绕在其周围。如果有了菩提心，无论做什么都不为过。所谓智慧，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，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这两个。除此之外，根本不存在什么救世主，也不存在什么挽救我们的其他方法。所以，我们要将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两点上，通过它们就能使我们获得自在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在菩提心上下功夫。有些小乘的修法是既严肃又严格，在言行方面的要求也很高，但最终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。即使修到顶峰，也只不过是令自己获得了一种不究竟的解脱而已。但在有了菩提心的前提下，虽然在行为方面没有小乘的要求那么保守严格，可在比较开放的条件下，也可以获得远胜于小乘的结果，快速地获得究竟的解脱。有了菩提心以后，还要具备证悟空性的智慧，才能将我们的我执彻底摧毁，但这是下一步的任务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虽然也可以修习空性，但从严格的要求来说，还是先不急于修空性。在将菩提心踏踏实实地修起来之后，再进入修空性的程序。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，应当将菩提心当作一生修行的重点。千万不要认为在修习五加行的几个月中，念诵完10万遍发菩提心的偈颂，就算完成了修菩提心的任务，从此以后就万事大吉，可以与菩提心修法诀别，转而修习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、大圆满等修法。这是荒唐之至的愚蠢之念。要知道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始终都不能离开菩提心的修法。作为一名凡夫，在一生当中既没有永恒的幸福，也没有永恒的痛苦，但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，都不能将其作为修行的障碍，而应当像我们以前所讲的一样，将所有的幸福与痛苦都作为修菩提心的顺缘，化作利益众生的动力。虽然就本质而言，它们既不一定是修行的顺缘，也不一定是修行的违缘，但我们却可以将它们变成顺缘或违缘。比如说，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非常幸福，就会安于现状，不思进取，从而失去了居安思危、未雨绸缪的紧迫感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在碌碌无为当中错过所有的修行机会。另外，如同《中观四百论》所说，有情无慢少，有慢则无悲。凡是有钱有地位的人， 都有不同层次的傲慢心，傲慢心绝对可以不同程度地影响慈悲心。阿底峡尊者在进藏时也曾经说过，你们藏地这些所谓大德的做法会影响破坏我的慈悲心，如果有了名利地位，就会因傲慢而使慈悲心受损。既然慈悲心已经受损，菩提心又从何而起呢？因为基础已经动摇了的缘故。由此可见，幸福并不一定是修行的顺缘。我们都害怕痛苦，逃避痛苦，将痛苦视为洪水猛兽，但如果能善加利用，也可以转祸为福，将其化为菩提心的顺缘。这就是大乘修法的善巧方便，小乘修法中就缺乏了这一点。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点，就是不折不扣的大乘修行人。有些所谓的修行人，只是在平时没有痛苦、没有折磨、没有压力时，才心不在焉地做一些形象上的修行。一旦遇到麻烦，就将佛法扔到一边，像普通人一样的怨天尤人，这样就不会有进步。即使有，也是暂时的、不稳固的进步。虽然在几个月、几年当中显得有一些成效，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前功尽弃、功亏一篑，很快就退转了。但是，谁能保证自己一生都不会遇到痛苦呢？所以，大乘修法就竭力提倡将菩提心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，将痛苦转为道用，将痛苦变为修持菩提心的动力。有一个比喻可以很恰当地说明这一点。森林大火在遇到狂风时，可以借助风力而变得更加猛烈。风刮得越大，火焰就燃烧得越旺。但炉灶中的微弱之火，却会因一阵微风的吹动而熄灭。痛苦就像风，而菩提心就像火。如果善于利用如风一般的痛苦，就能使其成为修菩提心的助缘；如果不会利用，就会因极小的痛苦而一蹶不振。比如说，如果一个长期修持自他平等、自他相换、自轻他重等修法的人，在遇到工作上的一些意外、困难以及不公待遇的时候，仍然顽梗不化地认为，我已经修持了这么久的菩提心，积累了这么多的福报，凭什么还要受到这样的侮辱，遭遇这样的处境？这种愤愤不平的嗔恨心具有极强的破坏力，足以令前世的善根毁于一旦。作为一个合格的修行人，即使遇到强烈的痛苦，也能将其化为勇气和力量。不但可以战胜痛苦，还可以使菩提心日益增长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方法，所以我们千万要加以重视。轮回是无始无终的，哪怕这一世做得再多再好，也不能保证下一世可以坐享其成。就算在此生，也是直到体力衰竭、精力不济的时候，忙碌的生活才算告一段落。但修行却不是如此，即使利用几个星期的时间精勤地修持一种法，也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明显效果。如果能将修行的时间加长，其效果更是可想而知。以上内容是针对所有修法而言的，下面转入正题，讲一讲自轻他重的具体修法。二、自轻他重的修法。一、修法的标准。阿底峡尊者的一位上师的感人事迹，就是自轻他重修法的标准。这位上师虽然是一介凡夫，所修学的理论也属于小乘一切有部的经典，而没有接触到大乘经典。但 由于长期熏习慈悲心的缘故，所以就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慈悲心。一次，他身边的一个人患了疾病，生命垂危，奄奄一息。医生说，只有用活人的新鲜肉才能治疗他的病，如果找不到，就别无他法了。人们四处寻找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所需的新鲜人肉。这位专修慈悲心的上师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便亲自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送给了病人。在服用了新鲜人肉之后，患者的病很快就痊愈了。但因为这位上师并没有证悟空性，只是一名普通凡夫，所以也深受剧痛的折磨，感到苦不堪忍。得知真相的病人走到他的床榻前，满心歉疚地说，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奉献，因为治疗我的病让您承受了如此的痛苦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上师和蔼地回答说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的病能够康复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当晚，因为伤口烧灼般的疼痛，上师一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直至凌晨才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。在梦境中，来了一位身穿白衣的人，慈祥地对他说，善男子，修菩提道的人就是应当如此。说完，又轻柔地抚摸了一下他的伤口，剧痛不止的伤口当即恢复如初。等上师醒来之后，发现伤口果然已经复原。原来梦中的白衣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正是因为慈悲心的力量才打动了观世音菩萨，而使这位上师能够获得如此神奇殊胜的加持。虽然自清他众修法的标准是这样的，但我们目前肯定无法做到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前进的目标，努力的方向。最关键的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。二，具体的修法。前面的自他平等、自他相换修法，主要是在打坐时精神上的修行，而自清他众就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。因此，自清他众的修法就包括思想与行动两个方面。当然，行为上真正完全彻底的自清他众，只有在证得第一谛以后才能实施。因为在获得第一谛之后，即使把自己的肉割下布施于人，也不会有任何痛苦。即使有人前来砍下自己的头颅，也如同斩割外面的石头、树木一般毫不在乎。在慈悲心十分炽烈的时候，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上师一样，凡夫也有可能做到自清他众，可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对于登地菩萨而言，舍弃自己的身体、头颅是易如反掌的事，所以不足为奇。但作为一名凡夫，如果能忍受痛苦，做到自清他众，就的确是令人感动。此处所讲的就是打坐时在精神上的一种锻炼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经过精神上的培训，才能适应下一步的要求。一，打坐时的修法。打坐之初，也像其他修法的程序一样，在准备工作做完，使心平静下来以后，就修持知母、念恩、报恩三个修法，之后就是以大悲心接受别人的痛苦，以及以大慈心布施自己的幸福，每一点上都应该有四个具备。这些内容前面已经讲过，此处就不再重复。这些修法结束之后，就进入自清他众的正式修习。首先思维，之前我在修习菩提心方面只是意识上的思维与观想，但从现在起，即使我自己不能获得解脱，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身临其境的机会，可以将他人的痛苦以及痛苦之因、恶业转嫁于自己，将自己的幸福以及幸福之因、善业赠送于他人，我也义不容辞。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个病人，就必须当仁不让地代受对方的苦痛，将他人的病痛完完全全地迁移到自己身上。作为一名大乘修行人，我必须要做到这一点。如果我的死亡可以消除或者代替一切众生的死亡，我就应当义无反顾地去领受死亡。如果我的病痛可以减轻众生的病患之苦，我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去承受病痛。就这样，将轮回世间的生老病死等所有痛苦以及痛苦之因一一进行观想，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观想，而应发自内心的想，如果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形，我也一定要真正的去做。当然，现在只是一种思维而已，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。但经过天长日久的锻炼，让自轻他重的念头生根发芽，并逐步成长到十分强壮之后，总有一天我们在行为上也能够做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可以这样思维，但却是很虚假的。只有经过反反复复的修炼，才能够学会并付诸实践。以上是思维的部分，下面讲观想的部分。观想的时候，将自己的上半身观想成三善趣的众生，天人、飞天、阿修罗以及人，然后观想，为了令善趣众生远离痛苦，我将由自己的上半身去承受善趣众生的痛苦，生老病死等等。因为我的上半身承受了这些痛苦以及痛苦之因，善趣众生的痛苦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。接着又将自己的下半身观想成三恶趣，地狱、恶鬼以及旁生道的众生，然后观想，为了令恶趣众生远离痛苦，我将由自己的下半身去承受他们的痛苦以及痛苦之因。经过日积月累的熏习，就能逐步培养出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。如果有一天真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也一定能做到为了断除众生的痛苦而去接受他们的痛苦。这样再三地反观自心，看自己能否真实地升起这样的念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有这样的愿望，也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虚伪的观想，但一想到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，就会临阵脱逃，退缩不前。此时就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将隐藏起来的自私心、贪欲心都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让他们无地自容，然后又继续羞耻。要知道，哪怕在一刹那间，我们心里能昙花一现般的升起这样的想法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福报，顷刻就可以积累无量的资粮，清净无量的罪业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升起这样的念头。但勉强是没有用的，而需要有因缘。这里的所谓因缘，就是指知母、念恩、报恩以及四个具备。这些修法是所有菩提心修法必不可少的程序、框架以及重要结构。其他修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不同的内容而已。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身体观想成与天下众生的数量等同的无数身体，然后由观想而成的每一个身体分别去替受每一个众生的痛苦。 这种一再反复的观想方式，就是以大悲心领受众生痛苦的内容，以大慈心布施自己幸福的修法内容，与以前所讲的差不多，就是要培养出这样一种念头。如果有一天真正有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将自己的幸福及幸福之因善业赠送给他人，我也必须毫不犹豫地做到。现在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念头，否则就不会是一名凡夫。正因为我们缺少了这样的概念，才会从无始以来漂流轮回至今，付出了无以数计的代价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以至于沦落到今天的地步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要改变长劫以来养成的自私恶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必须以滴水穿石的精神，持之以恒的修习，以大悲心领受众生痛苦，以及以大慈心布施自己幸福的两个修法。刚一开始，只能强迫自己去观想，但我们的心根本不愿意真正的接受这种理念。此时就应当查找原因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在知母、念恩、报恩的修法上有所欠缺的缘故，然后又回过头去再次修持知母、念恩、报恩的修法，直到有把握真正做到的时候，才算达到了修法的标准。在没有达到标准之前，就绝不能轻言放弃。至于初定以及回向的方法，以前已经讲过，此处就不再重复。以上是打坐时精神上的训练，下面宣说日常生活行为中的修法。二、行为上的修法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每时每刻提醒自己，从现在起，我要为断除众生的痛苦而努力，无论自己是否能获得解脱，也始终将利益众生放在第一位。哪怕为了一个众生的解脱而奋斗成千上万个大劫，也心甘情愿。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勇气，并在这种勇气的基础上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。虽然因每个人的能力不同，而在利益众生的深度方面有所差别，但只要尽己所能的去做，就是行为上的自轻他重。这些说起来轻松简单，可要落实到行动上就有很大的难度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必须锲而不舍，全力以赴。我们以前可以在面临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，遇到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时不低头不屈服，并自以为是的将其看作勇敢，其实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并不是真正的勇敢。如果能直视甚至战胜在修持自轻他重等修法上所遇到的困难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勇敢，这样的人才是当之无愧的勇士。作为修行人，我们应当将自己培养成这样的勇士。无始以来，我们一直将好的东西当作不好的，将不好的东西当作好的。世人想望追逐的钱财、名利等等，往往是在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就不辞而别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张国荣在临死的时候拥有3亿港币的身家，但万贯家财却不能化解他的苦楚。而继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、富可敌国的大亨郑周永扔下偌大家业去世之后，今年八月，其爱子韩国现代集团总裁郑孟宪也选择了以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今年五月，菲亚特总裁翁贝尔托·阿涅利因患肠癌医治无效而辞世，麦当劳公司前总裁 吉姆·坎塔卢波也是赤条条地猝然离开了人间。除了因制作巨无霸、炸鸡腿等等而欠下的累累血债之外，没有带走一分一厘、一针一线。这样的事例简直是举不胜举。他们当初所挣的这些钱财，并不是像下雨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到手的。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。但这些金钱、名利不但不能拯救他们，反而往往成为他们葬送性命的根源。有一位心理医生曾经讲过，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去，每20个人当中至少有3个精神病人。虽然他们享受着卫生、绿化等方面的优厚待遇，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在光鲜精致的外衣、养尊处优的面孔下，却隐藏着纷纭的烦恼，隐藏着杀盗淫妄等恶业。因此，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只有用大乘佛法的甘露来洗涤自己的内心，力争将肮脏的自私心彻底洗刷干净，才算走上了菩提道。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如果我们能坚持不懈的羞耻，就一定会取得成功。